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在协调与配合中实修，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在此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我在协调与配合中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次摔跤的教训。刚过去的四月份是我们多伦多同修帮助推广美国水牛城神韵演出的最后一场，在这一场演出前，我重重地摔了一跤，用同修的话说，这次重重地把我给摔醒了。每年多伦多都是负责多伦多、密西沙加和哈密尔顿三个城市的演出，结束后紧接着就要支持美国的罗切斯特，最后是水牛城。今年二月份完成了前三个城市的演出后，虽然三个城市都爆满了，但感觉还是提心吊胆地走过来的。报道还没做完，就接到了罗切斯特同修要求支持的电话。好不容易做完了罗切斯特，就一直希望不要接到水牛城同修的电话，可电话马上就来了，还是很严峻的出票状况。怎么办？自己刚从大纪元开始下决心转向做新唐人的广告销售，正压力重重时，是否还有精力去协调水牛城的推广工作呢？这时配合两个字出现在眼前，最后我还是答应了水牛城同修的帮忙要求，一个星期内要做完80,000的 door to door， 就是将神韵的宣传册挂在每家住户的门把手上，要协调20多辆车，还有4个售票点的人员接送。这样在四月初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我来到了水牛城，分配好车辆后，我也投入到 door to door 去了。刚派发了3家，到了第4家门口的人行道，突然间感觉自己的手好像被绑住，就一头砸在了水泥地板上，重重地摔了一跤，血直流，差点昏过去。在街对面的同修看到了，跑了过来，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加持。由于摔得太猛烈，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被人拽着脑袋往地上砸一样，疼得我只想昏过去。当听到同修的呼喊时，我想起了师父，但我喊不出声。同修说，在心里喊，你一定要发自内心的请师父加持。我跟着同修的呼声，一句一句的在心里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师父加持。在同修信师信法的正面支持下，在师父的保护下，我站起来了。同修说，没事儿，继续走。我还真能走。看到我流血了，同修说了一句，流血了，没事儿，否定他，是假象。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是否要开车的同修接我回去休息一下。同修继续要我往前走，他还说，还是你发这边，我发那边。他就毫不留情地走到了马路对面去了，我也只好继续往前走了。走着，一家一家发着，感觉额头、鼻子、眼睛、两膝盖都肿起来了，但不疼，就什么都不想，继续走，最后走完了一天。后来我想照镜子，同修说，把面子去掉了，把急躁摔掉了，还有什么好照的，不要照镜子了，向内找吧。这么严重的一跤，明显的是旧势力要往死里拽我，是慈悲的师父看弟子还有一丝的正念，给了我一次机会，在坚定的同修帮助下，让我这么快闯过了这一关。师父把我保护下来，不是让我继续我的执着，而是让我赶紧修好自己。想到这儿，就算是剜心透骨，我也要把自己的执着找出来去掉了。是啊，求面子大的心，现在摔成了大红鼻子，求面子有光彩的心，现在成了大光额头。 第二天早上发现眼睛有点睁不开，赶紧照照镜子，又多了一双红眼睛。因为额头的淤血往整个脸部和眼睛发散，看上去很吓人。自己看着镜子，发现这里的心就多了，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全写在脸上。希望这一跤没白摔，抓住机会修上去才是根本。这次也深深体会到，在难中时同修的正面支持是如此的重要。谢谢同修。去掉埋怨，修出慈悲。我的性格比较开朗和热情，同时伴有急躁和怨恨，这有旧势力安排的因素，也有自身的业力存在因素。开朗和热情自然就形成了同修喜欢找我来张罗一些事儿，所以有时同修说我是协调人，我说我是配合别人协调我的协调人。但因为伴有急躁和怨恨，就形成了我在协调与配合中出现了很多的磨难，能抓住修过去就是提高的机会。也许因为我的火气大，就变成了协调人。去年我们三个城市虽然也满场了，但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提高。今年听说纽约的神韵票销售培训很成功，同修就建议我们邀请纽约的同修来给我们做培训，要我协助做培训。最后我们多伦多地区培训通过的有130多人，给我们今年售票的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还包括华盛顿 DC 的同修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谢谢纽约和 DC 的同修支持和帮助。协调这种考试的过程中，从同修的不理解到积极的参与考试，给了我很多修炼的机会，自己也从中扩大了容量。接着我们要组织做主流社会的团体，我想这绝对不是我的活了，因为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一直以来也只是协调做华人的售票点，做大纪元销售也只是做华人市场。谁知同修还是要我去做主流团体的协调人。同修的说法是，不需要你具体做什么，而是需要你去组织大家去做。我也只好说，那我就配合吧。这样我又成为了一个不去做主流的主流团队的协调人。我们今年给大公司和福伦社做了80多场的介绍会。后来票出得很不理想，商业楼、律师楼、会计楼还需要去跑，我又变成了跑楼的协调人。还有一个月我们这里的第一站就要上演了，但是那个城市出票还不到 50%。 很多同修对那个城市的协调人的不满都到我这儿来了。在一次协调会议上，我就根据同修的不同反馈，带着自己的情绪一一的数落出来了。这位同修也没有反驳。第二天同修还主动打电话给我说，因为自己的状态不好，影响了整个工作的进展，他已经跟总协调人提出退出了，但希望我现在还是要正面支持他，他正在赶去洽谈一个重要的售票点。谁知我还是暴躁地对他说，你以为你不干就可以了吗？这样你的罪更大，你只有做好的份儿，没有退路。那天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们还是开着协调人的会议，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只是个个都穿着古代皇帝皇后的盛装，好像会议已经开了很久，很多事情都达成了共识，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但没有一个人出声，每个人脸上散发出一种祥和的气氛。前天晚上我刚刚数落过的那位同修也是露出慈祥的微笑，对我点了点头。我还想，我对他那么凶，他怎么还对着我笑？醒来后我明白了，那就是神开会的状态。这时我想起了那位被我数落过的同修，当天要出发到美国去办70万的直接邮递资料到多伦多，他怎么能带着我对他的一大堆的埋怨去呢？我赶紧打电话表示道歉，希望不要因为我的恶劣态度影响了他的行程。正好他在登机前接到了我的电话，我把我的梦告诉了他，师父点化我们要以神的状态处理一切事情。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道歉，排除了一切干扰，最后顺利地把资料发到了多伦多。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所以这个慈悲一出来呀，它的力量无比，什么不好的因素都能解体， 慈悲越大，那个力量就越大。因为过去人类社会没有正力，所以人是不会用善来解决问题的。人从来都是用征伐的手段来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人的力。人要想成神，走出人的状态，那就得放下这种心，得用慈悲来解决问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放下自我，才能无私无我。自己2002年走入修炼，2003年成为多伦多大纪元的社区记者。2008年开始做华人市场广告销售，跟大纪元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10年。今年的2月，看到新唐人的市场没人做，心里又着急了。在协调人的邀请下，我又变成了新唐人的广告销售。因为我和先生都是大纪元的全职员工，也是记者，我是广告销售，我的广告佣金是我们家生活费的来源之一。我如果做新唐人的销售，一切就都得从零开始，所以我一直不敢跟先生说。等到3月份，我鼓起勇气跟他说了。他看了我一下说，你认准的，只要是师傅要的，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做好它。我当时眼泪出来了，我知道他的压力很大，但我非常感谢他的支持。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就算走出这一步，也是胆胆突突的。因为我们家有2个孩子，大女儿现在读研究生还没毕业，她上大学的第2年就开始自己打工供自己上学。她非常理解我们的做法，她说，我帮爸爸妈妈解除后顾之忧。12岁的儿子有时也能表达他的理解，他对邻居的孩子说，别人工作8小时，我父母好像 anytime 任何时间，别人工作5天，他们好像 any day 任何一天，但好像也没什么钱，但我知道他们做着他们喜欢的工作。我坚信一点，我们一定能突破旧势力的经济封锁。师父要我们做好经营，我就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几年前，我是第一个在多伦多大纪元做华人销售广告的，我做到了第3个月才拿了68元，再下来是136、272。我发现我的收入是在倍涨的规律，我就越做越有信心。去年大纪元总裁7月份到了多伦多，介绍了旧金山报社反亏为盈的经验后，我们团队更是信心百倍。我8月份就被分配任务，要完成20000的业绩，我做到了46000。当然，团队的合作是我们成功的保障。我对师父讲的一段法理理解更深了。师父说，如果你们能够把它在管理上配合好，投入一些大的精力用在这个市场上，把经济效益抓上来，那就能够保证一部分人有工资拿。然后呢，经营的越来越好的时候，那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是正常运作的企业，可以养得了报纸，养得了参与的人，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前几年我说那是个目标，现在说这是可行的。选自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我抱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了新唐人，然后发现电视的市场和报纸的市场有很大的不同。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同时又接到了水牛城同修要我协调支持神韵售票的电话。我就带着这种不稳的状态到了水牛城，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摔跤事件。从水牛城回来的路上，我坐在车上静静地听着一位新学员的修炼交流，心里很惭愧。新学员都能这么深刻地向内找，我呢，摔成这样了还不知道怎么找。有机会周末回来的2天大量学法练功发正念，收获很大。同修们担心我只关心鼻子脸的恢复，而忘了向内找，就老来电话提醒说，找到了吗？又找到什么执着了？还要深挖，不能只找到而不去掉，不要白摔了，要摔掉所有的执着，知道吗？我就问同修，你们怎么平时不跟我说，等我摔成这样才跟我说？同修说，平时哪敢呢， 就看你摔成这样了，你可能才能听得进去。在同修的督促下，我一点一点地找，真的是剜心透骨。摔跤的痛师父给承受了，修心的痛就得看自己了。真的非常感谢同修的善心，让我越来越明白真修的可贵。但我还是对做新唐人市场感觉有压力。有一次我在打坐，我问自己，我的根本执着在哪里？这时我眼前出现了三个字，求功德。我开始流泪了，渐渐地开始轻松了，最后我双手合十，叩谢师父。有幸在正法时期能随之正法，过程中好像也很努力，其实有不少不纯的人心混杂在里面啊。证实自己，求功德，这种心都去掉了，什么都是师父在做，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马上就想回新唐人上班了，但一看自己还是满脸红肿的，就找借口了。新唐人项目组的同修要我回去参加每天早上的发正念和学法练功，我说还是等我好看点再回去吧。同修说，在我们面前就没有什么面子问题了，最多我们不看你呗。在同修的鼓励下，我坚持回去上班，并参加了早上的学法练功。练完功开始学法，我突然感觉脸有点发烫，然后有点痒。我摸摸我的脸，原来摔破的额头、鼻子和脸开始掉皮了。学完一讲后，皮也脱完了。我今年50岁了，不用整容就脱了一层皮。师父给了我一个正常的脸，能够赶紧去面对更多的客户。我也一定要修去所有的执着来面对师父，不辜负师父的苦度。在此我也非常感谢大纪元同修这十年来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每年在我忙着协调神运推广工作时，是我的合作伙伴们帮我跟进和维护着大纪元的客户，让我能有稳定的生活费。现在我开始做新唐人市场，他们不但在精神上给予我鼓励，我和大家合作的客户，他们还跟我分享佣金，让我在开拓新唐人市场上更有信心做下去。我现在新唐人的第一个广告就是跟大纪元同修一起合作完成的。我相信我们是一个整体，一定能成为世界最大媒体。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新学员虽然得法晚，但我真是师父的弟子。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我在中国东北长大，在英国生活了20年了，搬迁了好多次，但梦中总是回到那里。也许是因为对故土的怀念吧，我非常喜欢去伦敦唐人街，也许伦敦唐人街有我梦里寻找的地方。2006年，我在唐人街遇到一个个子不高、有一点黑瘦、50几岁模样的女士，劝我三退。我虽然有点不耐烦地拒绝了，但她那种坦然面对冷嘲热讽的勇气，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大约是在当年的夏天，我看到三个穿着黄色大法 T 恤衫的年轻人往唐人街方向走，在匆匆忙忙、喧嚣不堪的人海里，他们是如此的不一样。与他们擦肩而过间，我能感受到他们是如此的祥和，注视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真不能想象他们心里装的是什么。我开始阅读大纪元报纸，访问大纪元网站几乎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上，我读到了他们的事迹，一个个大法弟子的流离失所，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离去，这一切似乎在拷问着我，被迫害得如此惨烈，他们为什么还要坚持？他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时间就这样流逝着，转眼已是2007年秋， 我与友人约好在剑桥见面。在国王学院门前，又是一个个子不高、有点黑瘦的女士向我走来。我突然为她感到异常委屈，就在她的目光中，我的泪水决堤而下。我急忙躲到国王学院的另一侧，我忍不住回头寻找着，那个秋风中的娇小女士还在望着我，远远的，她的目光牵着我的心，我的泪就不住的流，挡也挡不住，而我却不明白自己为何情不自禁。就在当天晚上，在剑桥火车站旁，一个大法弟子就像在等待我一样，送给我一本小册子《自焚真相》。虽然早就觉得自焚有点假，但我还是被这个真相惊呆了。我依然没有勇气去接触练法轮功的人，但生活中的磨难却纷至沓来。2008年，我的女儿健康出了问题，没有医生能诊断出她患了什么病。教育和医疗机构把这种症状统统归类为学习困难综合症，我女儿无法在主流学校接受正规教育。我天南海北的求医问药，磕头烧香，却于事无补。在我的生活里，我第一次遇到了用努力和奋斗解决不了的问题。三年里，我每一次满怀希望的尝试都以剜心透骨的痛苦结束。在绝望挣扎中，我偶尔还有力气想一想的，就是我和女儿怎样死去，才不会被太多人注意，不会被太多人议论，和不会太伤亲人们的心。在这种绝望的黑暗里沉浮的时候，似乎有一丝曙光，那就是法轮功。那道曙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我就是相信，只有法轮功才是我女儿得救的唯一希望。为了女儿的健康，2011年5月29日，我带着女儿去了伦敦丽晶公园的法轮功练功点。6月20日下午6点半，我第一次在家里跟随着练功音乐练功。随后，我参加了2011年的欧洲法会。在法会上与大法弟子们短暂的接触中，我能体悟到他们融于法中的状态。从大法弟子对我说的话里，我能感受到师父对我的点悟和召唤。终于，我请到了宝书转法轮，我读到了师父的经文，我明白了是大法弟子坚持不懈的发正念清除了世间的邪恶，我才得以听闻佛法。我知道了站在街头讲清真相的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我走入了大法修炼，我渴望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走上了讲清真相的路。站在街头，面对那些无动于衷的众生，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我深深地为他们的沉迷感到惋惜。当我看到众生用眼角的余光冷冷地拒绝我时，我感受到了那些救度我的大法弟子，他们内心里装的是慈悲。看着那些远去的世人，我相信在这相遇的一瞬间，大法一定叩响过他们的心门。当我看到那些与大法错失缘分的众生，我感悟到大法是多么珍贵，我得法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有一次，几个趾高气扬的人对我摆摆手，那动作就像赶走一个乞丐的打扰。看到他们脸上鄙夷和讨厌的表情，我一下被打倒了，感到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退回到放资料的桌子后面，我心里感到委屈，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对一个同修说，看到那些装酷的人，我真是不愿意去给他们发资料。那个大法弟子只平平淡淡地回了我一句，师父不是说了吗，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见什么是大法弟子。就这一瞬间，我就感觉到那些委屈伤害一扫而空，我心里感觉到了大法赋予我的力量，我看到了我的人心，我也看到了我和同修的差距。我是一个常人在做大法的事，他们是大法弟子在救人。这样的事情在我每一次和大法弟子一起讲真相时都会经常发生，而每一次我都能感觉到大法的法理在荡涤着我的灵魂。实际上，我做的事情真是屈指可数，而我在讲清真相当中，在与大法弟子共同弘法当中，真正获得提高的是我自己。到此，我的体会就写完了。就在此刻，我接到了消息，我丈夫的母亲，我的妈妈不行了，癌症转移到了她的肺部， 只能等进一步化验，以确定是否还有手术的可能和价值。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定在那里，渐渐的，一个强烈的能量场包围了我，这个消息被这能量场隔绝开来，它无法靠近我。我从未感觉过这么强烈的能量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保护我，加持我的正念。这时2003年元宵节讲法里师父的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救度众生正实法，这是远远超越你们个人修炼的，这是更大的事情，这是旧势力摆不正的，干扰着你们，否定他们，正念对待这一切。我从法理上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在干扰，阻挡我走出来，阻挡我去讲清真相。我异常镇静地对大家说，我不承认妈妈有病，我不承认对妈妈的迫害，旧势力别想阻挡我，我还会去讲真相。这些话震得我自己的心都发抖。我从未与妈妈谈到修炼的事，是因为我的怕心，怕这怕那。现在老人命悬一线，我连自己的妈妈都不敢救，我还谈什么讲真相，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于是我在电话里对他讲，妈妈，您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一念立可劈山，这一念会使您遇难成祥。妈妈说，我会的。我听到这个平静的老人哽咽了。接下来的五天是艰难的等待，我不断地给妈妈发邮件打电话，我越来越紧张，我忙着把相关的师父的经文发给妈妈，把明慧网上的修炼治病的故事发给妈妈，我忙得团团转。到了最后一天，当我发给妈妈的邮件被屏蔽之后，我一点正念都没有了。情急之下，我给同修打电话求救，请同修加持。渐渐的，我冷静下来，看看自己这几天是怎么做的。这几天，我把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放下了，只是想着怎样用大法为妈妈逢凶化吉。大法不是用来给常人治病的，这是对大法最大的不敬。我还不如一个常人，我把妈妈推向了危险，我看到我自己在走向一条多么危险的路。渐渐的，我感到师父在我要误入歧途时点悟我，引导我，把我带回大法修炼中。渐渐的，师父讲的法理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到，我告诉大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肯定是我们自身有漏，那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漏，谁也钻不了这个空子。回想起来，我虽然没同妈妈谈到修炼，其实她的病一直都在我心里。我想做好三件事，是因为做好三件事就能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法证人间之后都会圆满，我要是圆满了，妈妈就得救了。我有多少次过关时想到的不是大法，不是修炼，而是为妈妈的身体和女儿的健康而忍耐。我多少次说自己放下了，看看自己的样子，我放下了吗？我多少次说信师信法，我信了吗？如果我坚信九字吉言，我就不会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了。重温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师父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我的这个漏是巨大的，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我就从这个漏掉下去了。我想到的、我悟到的是那么多。就在这谜底揭开的前夜，我痛苦地放下了对亲情的执着。那一刻，我是如此的轻松，那一刻，谜底已经不是谜了，那一刻，夜晚已变成黎明。第五天，妈妈告诉我说，那两个给她确诊的专家糊涂了，那切片里什么都没有，他们说不可能，他们不明白，这个东西怎么就没有了。但妈妈说，她自己明白。而我有一点欣慰，有一点幸福，还有一点心痛。欣慰的是妈妈已闻佛法，幸福的是神迹显现在我眼前。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路，无论平坦曲折还是前进后退，原来都是师父不断的修正着，原来是一条通向大法的路。看看自己遇到的磨难， 但我得到了锤炼。我相信，虽然我得法晚，但我真的是师父的弟子。以上是我修炼的体会，有不在法理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2012年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神运推广过程中生命的升华，作者比利时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年比利时已经是第六次举办神运晚会了，之前每次做神运过程中和结束后我都感到很累，再加上历年亏损造成的心理压力，之后的向内找似乎也没找到真正的答案。今年是自己在时间上付出最多的一次，也是第一次学会碰到问题及时向内找，尽快归正自己。结果是整个过程中在法上的悟道，内心时常被喜悦包围着。虽然在大法中修了14年，却感觉到现在才学会修炼。这里分三部分和大家交流。一、认清历史使命，多救度众生。去年上半年，我关闭了自己经营近10年且效益不错的公司，在驱车的路上，车里播放神韵合唱团的唱片，歌词中重复着，创世主早已来，大法弟子传的真相能把谜解开，见红银三不要再徘徊。那种大法弟子的荣耀，穿透宇宙层层空间，一下子触及到了我心灵深处。我这么幸运，能和创世主同在一世，助师正法。我泪如雨下，感动得无以言表，哭了很久。作为大法弟子，真相的传播者，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人们，大法那是你生命中的永远等待。关闭公司的第二天，我开始与其他4位同修在商场卖票，上午商场人不是很多，我想除了来到我们展位的人之外，我们应该告诉这个商场的几百个商家，把真相告诉他们，把慈悲留给对方。然后我们开始一家一家的拜访，给人介绍神运，所有的反馈都非常好，几乎每一家都让我们放了传单，还有的答应有空来我们展台多了解，并想买票。不到2小时走下来，我竟然内衣湿透，我感受到被一种巨大的慈悲的能量场包围着，师父永远只看我们的心，总是给了我们最好的。下午，一位中年男子带着小孩来到我们展台边，我打开神运传单介绍给他，他却告诉我他懂天上的语言。我以为我遇到了怪人，我问他，你怎么懂？他说，我生下来就懂。我又问，你怎么生下来会懂呢？他说，就是这样的。他给了我他的名片，还是一位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对我讲了一些他对这个宇宙的认识，我就又开始介绍神运。这时他就打开传单，指着神运2个字和图片对我说，神就是佛。神运就是告诉人们都要去看，从中找到他真正的自己。我瞪大眼睛看着他这么肯定地说出这话，我对他说，看来你还真的懂天上的语言，那你可千万别错失机遇哦。他答应回去和他妻子商量怎么安排2位小孩的看管。接下来的2天，我们都会碰到不少人介绍几句就马上买票的，而且要买最贵的。我真正的感受到众生急着被救度的愿望，我们只有带着纯净的心，一心救人的心，该赶上这趟船的一定不会落下， 感受到了众生等着被救度的急迫感之后，我每天抓紧任何时间学法，每晚回家后稍加休息，就总结当天的经验，学习神韵百科。最重要的是每天的大量学法，每天带着强大的正念思考问题。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师父还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每个生命，每个人都不简单，背后都代表着宇宙庞大的生命群。一个人得度，他就代表着他背后的所有生命都将得度。因为在世上的人，今天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天上的王下世转生成了人。这些法理我反反复复地学思考，我知道不管什么样的人进了剧场看神韵，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于每一位买票的人，我都祝贺他们，告诉他们真的太幸运了，我发自内心的祝贺他们。他们从我们手中买票，基本上都是买的一等票，而且还会再三感谢我们把神韵介绍给他们。有一对夫妇还握着我们的手说了千万个感谢。这对夫妇在看完演出后激动地握着我的手不放，浑身颤抖。他们询问神韵明年演出的日程，说不管神韵到哪里，他们都将追寻到哪里。我每天白天站商场，晚上经常去剧院发传单，每天浮现着众生买到票后的喜悦。一周下来，我一点也不觉得累，而是被一种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这个能量场不断地扩大，一些来到我们展台的人说，还没靠近我们，就被一种很强大的能量场吸引过来了。在商场售票，大家在正念上互相支持，在售票技巧上采取团队配合。我们今年的展台选择了最好的地方，而且也装扮得非常漂亮。我们三天四场的演出以超过 100% 的售票率圆满结束。第二，摆正位置，消除怕心，在福伦社推广神韵。我们邀请了一位推广神韵很有经验的台湾福伦社成员到我们这里福伦社去推广，联系当地福伦社的学员，准备好了前期工作，希望我能陪着这位学员去拜访福伦社。我欣然答应。在这位学员停留的三天，大家约到了四五家福伦社。第一次陪着这位学员去拜访，因为没有任何经验，以为只是给他们送材料，哪知那位社长马上说，我们可以留下就餐，饭后可以给我们10分钟介绍神韵。我从没做过介绍会的准备，这些人基本只会讲法语，面对这些基本上是公司的大老板们，我稍有些紧张。在就餐时，我想起师父曾说过，我们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师父也在讲法中多次说过，大法弟子每个人的能力都是非常大的，明白自己是谁。那一刻我感到内心异常平静，我很坦然地站起来给大家做了介绍。有人还没等我说完，就举手问哪里可以买票。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师父说的，不需要你太费心，你就堂堂正正的，你大法弟子，你不知道你是在救人吗？见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最有意思的是第二天福伦社的拜访，他们之前改了好几次时间，最后就定在这位台湾学员在的这一天，而且是好多家福伦社在一起，有160多人参加了在郊外一家高尔夫俱乐部的聚会。是一个下雪天，当我脚一跨出车门时，我脱口而出，王者归来。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都感受到了师父的巧妙安排，感受到了为了每一位下世的各个世界的主，都在等待着被救度。几天下来，一直有点害怕在这种场合出现的我，变得非常平静，师父一直在加持着我。还有一件感受很深的事，在我们去一家福伦社做完介绍会后， 一位80多岁的老人马上来到我桌子对面，问我手上是否有票。我看他年纪这么大，我马上答应，回去后联系我们管票务的人，之后把票送给他。下午在我去另一俱乐部的路上，我接到这位老人的电话，问我什么时候、什么方式能确认他要的两张票到手。第二天晚上，我把票送到他工厂，看到墙上挂着他年轻时国王来工厂参观的照片。那时，我们的一等票已经全部售罄了，我只能拿着二等票。当我把票给他，告诉他位置在哪儿时，他问我，你能否再想办法找两张最好位置的票？他说，我愿意出5倍、10倍的价格买这两张票。我说，如果有票，我一定会给他的。他又说，不过什么价格我也愿意付的。看到老人说出这样的话，那生命千万年的等待就为了这一刻。我又试着打电话给我们的管票务学员，我把电话的扩音也放给他听到，最后实在是没有票了。那位学员非常诚恳地说，他现在手上的票其实也是最好的，原来也是一等的。看到我们这么在为他想办法，这位老人很感动，他告诉我，听完昨天的介绍会，他看到还有这么一群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为了传播和保留他们国家的传统文化而努力，打动了他的心。还有很多很多感受，每天都感受到师父对众生的珍惜，对所有生命的慈悲。只要我们带着救人的正念，只有我们纯净自己的意念，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简单。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一切都已铺垫好了，只要带着正念去做就行。三，及时向内找，消除间隔，整体配合。虽然是做着救人的神圣的事，但修炼人总会有修炼提高的因素。在整个过程中，还是过了几次心性关。有天晚上去剧院发资料，那是当地最高级的剧院，有3个出口。我们地区的协调人认为每次安排最多2人，说人多了给他们压力太大。而我每次去剧院发传单，眼睁睁地看着1个出口没有人发资料而感到难过。在邮件组里提了几次，在学法时交流了几次，没人呼应，心中有些怨气。那天刚好是我和协调人一组发，但又来了2位学员，协调人从外地赶来，看到我们3人已在，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等到发完后，带着怒色问我，为什么叫这么多人来？看到他如此反应，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虽说他们不是我安排来的，我还是不需要解释，提醒自己，如遇强辩，勿争言。选自《红银三》少变。我笑了笑没有回答，但我心里有点难受。开着车回家的路上，我心跳得很厉害。回到家，有位弟子打电话给我，要和我商量第二天安排多一些人发传单。这回我忍不住说，协调人非得只要2人就够了，我们也不能安排2个半人吧。对方回答说，得交流。我带着气说，我们已经交流了好几次了，我今后不会再说了。话一出口，我想自己怎么这么生气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事？看起来我是为了能让更多人知道神韵，但我为何这么生气啊？想到第二天需要去商场卖票，可不能带着这颗不平的心去啊。我冷静下来，看自己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过，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师父还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对照着师父的法理，我找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心要去呢？最后找到那是一颗不能让人说的心，那是一颗强烈的争斗心， 还有一颗觉得自己比他悟得好的显示心，找到后心中一下轻松了。我一定要消除这些同修直接的间隔，和大家配合好，看到有不足的地方就是去默默地补充，把它做好。还有几次当心灵被冲击时，就大量学法，及时归正自己。今年在大家整体配合下，我们首次售票率超过到 100%， 看到满场的剧场，我觉得什么也没失去。经过了那段时间的修炼过程，内心时常平静如水，能做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那是宇宙所有生命最荣耀的事。以上交流有什么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尊，感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